如果我的主语是 the book， 这本书，然后用 contained， the book contains a thousand and one stories， and the book include 10 stories。在这两句话表达方式当中，在我们看来应该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是不是？你看 ，the book contains a thousand and one stories and includes 10 stories。如果我们翻译我们的范围，这本书里面 contain 和 include 的范围含有吧？我范围含有多少个故事？上一句话范围，这本书里面含有1001个故事。下一句话当中范围，这本书里面怎么样？含有10个故事。所以那么我们来看看 contain 和 include 在这种概念当中还有一个区别，就是 contain 后面的东西一定要把所有的内容都举出来，明白我的意思吗？ contain 后面所讲它里面装有什么，所有装有的内容都出现了。事实上呢，像第一本书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它将会是什么名字，1001页，就1001个故事，很多个小故事组成的，对不对？好，那什么叫 include 呢？ include 就是把里面的内容当中的一部分给挑出来说，还有一部分把它省掉了。什么一个概念？就是如果我这篇文章当中可能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这个论述性文章，但是往往我们常常为了证明我的论点是对的，我举告诉你一个故事，对不对？那么像在这里面我举了10个故事，但是除此之外我还有其他内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就会用 include，明白我的意思吗？而现在告诉我，这个 speech 当中是只有几个故事，还是除了故事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除了故事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所以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contain 后面一旦要出现一个内容的话，就表示的是它这里面只有这几个东西，而 include 就表示除此之外还可能有其他的东西。那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曾经还再来回忆一下我们说的那一课啊，叫做我们以前说 include 跟 contain 同时出现的还有一课当中，就那个 Hugh 减肥那一课，还记得吗？那个 Hugh 减肥那一课当中，他说的是他打开包裹，那个包裹里面装着五袋什么巧克力和糖，当时他用的什么词？ contain。 第一，我们说认为那个包裹是一种容器，第二还要知道那个包裹里面除了巧克力和糖还有没有其他东西，没有了，它只有这几个东西。而 include 还有一个意思，他说那个单子里面包含了很多他喜欢吃的东西，那就证明了那个单子里面是只有他喜欢吃的那些东西，还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东西？除此之外其他还有一些东西，只不过他不吃，他不喜欢吃，他就不提了，所以他用了一个 include， understand？ 好，那所以我们现在会告诉你，这二册书里面有96篇文章，请你告诉我用 contain 还是 include？ contain， 因为它就96篇文章，没其他东西了。如果我说二册里面有一些小故事，那我就会用 include。 为什么？因为其中有些文章它不是故事性的，它还是科技性的，比方说我们61课，对不对？它就不是一个故事，所以那因此我们在这个表达方式当中 include 跟 contain 还有第二种区别， understand？ yeah， ok。 and by the way， 好，那么顺便再告诉你一个概念，再往下一行， it was a great success， 这样的一个句子对你来说以后是你常用的一个表达方式。你不要每次都说某人成功了或者怎么怎么样，事实上 it is a great success 是我们在这个汉在这个英语口语当中常用的一句话，表示那件事情是一个成功，事实上就表示的是这件事情做得怎么样，很圆满，一切都结束了，很让人满意。 it was a great success， it was a great success， 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所以那么当以后我们会说，哎，你这次想做怎么样，然后你不一定会回来说我很成功，对不对？你回来会说，哎呀，反响不错。什么叫反响不错？ It was a great success。 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字跟 success 有关，但它却翻为反响不错。好，那或者是我们怎么说呢？会说，哎，你这次这个工程怎么样？哎呀，棒极了。你会怎么说？ It was a great success。 你都会这么用， It was a great success， 只要表示你这件事情做得不错，就可以这么把这句话拿出来用，它就作为当场的一个句型来用的。好，那到这儿为止，我们这是63课当中我们关于这个语言点上的内容。 And today we say that Jeremy Hampton， 然后我们今天还知道这个 Jeremy Hampton was invited to give a speech， 今天我们知道这个 Jeremy Hampton was invited 被邀请去 give a speech， 对不对？去做一次这个演讲。他作为一种什么样的身份去演讲，或者是做发言的？那么现在他是 as a friend， 他作为一个朋友吗？好，那所以呢，我们大家要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叫 四个婚礼还是四个葬礼？四个婚礼好像应该是，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好像是这个概念。你可以看那篇文章当中，你就会知道，那个 Grand Hugh 就是那个叫格兰特什么，休格兰特是吧？反正就是那个人，他在那个整个的一个节目当中，特别是在最开始，他一直是做什么身份出现的？他作为伴郎出现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请大家注意好了，一个在婚宴上面，不是婚礼上面，婚礼上面能有资格说话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牧师，一个是新郎，一个是新娘。而在婚宴上面有资格说话的人常常有哪几个人呢？第一个是那个 bride 的 father， 是那个新娘的爸爸，然后是那个新郎，然后就是那个伴郎， understand？ 就是那个 best man。好，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三种人分别起了什么作用。他一共说明，像我们中国人可能有主婚人、证婚人什么什么什么人，弄了一大堆，然后基本都是领导，都是打官腔，对不对？我记得最明显就是我们曾经一个同事，然后结婚的时候请的是我们当时学院的那个叫什么党委书记，他居然一开口吓了我们一跳，说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东西，讲得很可怕。然后呢，然后他们国家里面第一个上台的一定是那个新娘的父亲，他要向所有的来宾致谢，然后他还要说一些表示他女儿在家很乖啊，不是个坏孩子啊，然后并且表示欢迎这个新郎会怎么样，会怎么来对他女儿，会希望他们一辈子怎么和谐。然后就到了这个新郎表决心了，这个新郎就会走上去表示，你要谢谢对方的父母给我这么好的一个老婆，对不对？然后这一辈子我要怎么对他矢志不渝，至于以后做不做到那是另外一回事，反正表决心再说。好，然后他表完的决心就到那个 best man 开始说话，而 best man 就有一个最大的他的这个 function 的作用，就是 amuse everyone in the party。他一定要让这个气氛变得非常和谐，非常好笑。所以然后你就会不时的看到，就是一些人会讲一些话让别人觉得很好笑的话。所以那个这个 James Hampton 他之所以被邀请为伴郎，就是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第二句话，因为他有这个 great humor， great sense of humor， 他有这种非常大的幽默感，所以这种人就极有可能被邀请，别人邀请去做伴郎。原因是什么？他能够让别人笑，明白吗？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在这里面他说 include a large number of funny stories， 所以他才能加进去很多好笑的故事。这个好笑的故事，但是一定要注意好了，不能说我哪天睡着了梦见了什么啊，一定说的是他跟新郎新娘在相处之间遇到的事情，这是他的一个所不能脱离的一个事实。好，那所以我们说在这里面就顺便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他有机会发言，不是作为新娘的爸爸，而是作为这个伴郎而出现的 best man， 他具有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是 amuse everyone。 而他这个 amuse everyone 反而 didn't amuse his daughter， 没有让他女儿感到好笑，让他女儿感到 very sad， 很悲哀。原因是因为他认为是 all the people are laughing at his her father， 他认为那些人不是在为他的话而好笑，在什么 laugh at， 叫嘲笑，他在嘲笑他爸爸说了一些很弱智的话，就是这个概念。好，那这是我们在这里面顺便介绍一下这个他们的新婚的一些规则。 And you must know， 好，那顺便还要知道，就是我们现在事实上我觉得中国的一些在座的可能有很多人都没有 engaged， 可能都没有结婚，对不对？那么所以呢，或者是你都有很多朋友没有结婚，然后我们在这里面跟大家再说一个概念，外国人的送礼跟中国人的送礼不一样。中国人的送礼好像是送钱，我就不知道送了多少钱出去了。然后这个外国人他会怎么送呢？也有送钱的，但是他大部分人是由这个新娘的母亲把他新娘所在结婚或者是婚后需要的这些什么家里的东西，他会列出来，然后分别寄给你不同的人。然后他会告诉你，如果比方说我的姨妈已经许诺了，我要送给她一个空调，对不对？然后他就会在空调把这个空调这个东西从上面抽出来，然后就会告诉你，现在新娘还需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如果你跟他关系够好，你觉得你衡量一下你跟他的价值，你跟他这个朋友值多少钱？如果你认为他值10000，好，你送他一台钢琴好了。如果你认为你跟他值200，那你送他一个手绢好了。反正所以他对吧，他会把这个东西是就是大大小小的东西列给你。然后这样子他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然后你会反馈给他，然后他会告诉你这个东西已经有人买了，你就不用再买了，对不对？如果没有人买刚好，所以这样就不会像中国前几年一结婚就送茶具，结果送了家里面8-9套茶具不知道往哪塞的局面。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应该中国人应该在送礼的时候应该借鉴的一个东西，除非你送钱啊， 除非你送钱，否则的话是不会那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作为这个新娘，她新娘当时她要收到礼物，这是收到礼物的时候，外国人任何一个人收到任何礼物，她都要当场打开来，而且打开来之后，她有一种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她会把打开来就摆在桌子上，让这些来宾们看某人又送了我什么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在国外他也不会执行，因为有点伤人自尊心，对不对？万一我送你的只是一个手绢呢？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有的时候他也不会就是象征性的把它拆开来，但不完全打开来给别人看，你就觉得哎呦，这个盒子被打开了。或者是在任何一种场合，不管是在婚礼还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只要有人送的礼物，应该的概念是当这个人的面当场打开，然后说一次 pretty thank you， 这是一个习惯。就是你哪怕你送了我一个天底下最丑的东西，我还是说 it's very lovely， 对不对？哎呀真可爱，我可以不说 pretty， 我可以说 lovely 嘛，我只要表示我喜欢就可以。然后你还说 thank you， 这是一种习惯。 So and as I just introduced something for you today， 好，那么今天我们只为大家介绍这些东西。 And next time， 好，下一次课我们请大家注意好我们要看什么啊。第一 lesson 64， 第64课的虚拟语气。好，这是第64课的虚拟语气，其实很好讲，比我们够，只要我们有上次课的那个与现在事实相反的就可以。第二65课的非谓语动词，也就是65课当中我们非谓语动词没有新的内容，几乎都是以前的运用，所以你今天回家可以先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概念，好吗？然后我们给大家告诉大家，我们要有一个66课的句型，64课的语法，65课的复习，这个非谓语动词形式是我们复习的一个概念，66课有些 written sentences written drills 叫写作句型。 Understand? OK, now so much for today.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 See you.